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一个人或许看起来好像是很开朗，但是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也可能有非常幽暗的一面，是不为人所知的。确实心中的忧虑愁烦有时候是无法告诉别人的，但是神一切都知道。很多时候面对挑战，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惊慌害怕，那未知的未来有时仿佛好像是一只巨大的野兽等着要吞噬我们。但是在此时，刘文总是会回顾过去的恩典，看见再大的困难主都带领我走过来，那过去很漫长的黑夜主依然用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一步一步向前走。人生不会不经历挑战和困难，但是一个神的儿女在经历的过程中，我们会深刻的经验和知道，靠着自己不能，但是靠着主凡事都能。或许一路上充满了眼泪，但是主必定擦干我们的眼泪，而且他的应许绝对不会改变。放手才会轻松，放弃则会沮丧。这是过去我们曾经在刘晓婷牧师所写的《神导演之八个不可能的任务》当中提到摩西的时候所说的。确实要放手并不容易啊，很多时候我们会紧紧地抓在手中，觉得一定要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努力。但是不要忘记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希望上帝按照我们的方式，我们所想象的去成就。但是当我们愿意放手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的常常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人心所未曾想到的。但是在那过程当中，我们实在需要同伴一起去经历，在那黑暗中神如何引领我们进入光明。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现在正面临很大的黑暗或者是巨大的挑战，但是刘文要鼓励你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祷告只要是求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彰显，那么神一定会一步一步带领的。我们不要求按照自己的心意，因为我们的眼界是非常狭窄的，我们所能看见的也绝非是神他所能为我们计划的一切。我们所求的也不一定是为自己或是为他人好的。当然我们可以完全的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向神祈求，但是如果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越能够按照他的心意向他求，越能够放手交给他，而尽上自己当尽的责任，那么我们会看见神敞开天上的门，引领我们走在这一条蒙福的道路上。再次强调，蒙福的路并非无风无浪，而是在困难当中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够用，能够信心更坚固。这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最好的生命见证。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准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 驱散黑暗。经文在诗篇第十八篇二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十八篇二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诗篇第十八篇二十八节，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上帝必照明我的黑暗。驱散黑暗。上帝在他儿女心中所燃起的属灵的火，好似夜间的灯一样，灯光熄灭，一切成为黑暗，黑夜显得更长。但是大卫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上帝必照明我的黑暗。灯光使病人、奋斗挣扎之人的夜间缩短，在深深的黑夜，灯光显得更加明亮。灯光是受苦者的安慰，使人经过黑夜，直到黎明的曙光从天而降。亲爱的朋友，小心你的灯，不要叫它熄灭了，修剪灯芯，添加足够的灯油，上帝要使你的灯发光，直到他把黑暗驱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保守我心中对你的爱之火，永远不要熄灭。你照亮我心中最黑暗的角落，你是最深的黑夜，依然有一盏灯可以带来温暖和指引方向。你必点着我的灯，照明我的黑暗。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魏斯洛夫所写，左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不再有黑暗。
亲爱的弟兄，你已经起航，我们怀念过去的时光，一起走进圣殿，高声欢呼，敬拜侍奉主。我的心切切思念，
我深深相信，
我深深相信，
恩
主的心是他的带领，无差错。我们热切等候新天新地同敬拜，在神的宝座前。 不再有黑暗，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和死亡。复活在基督，生命他掌管，一切事都必更新。只有他同在，只有他荣耀，还有历代圣徒天使天君夫妇又颂赞，同声赞美主，要唱哈利路亚，直到永永远远。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这本书总共有12章，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的5章，论需要，论委身，论梦想，论心态，论承担。今天要接续看到第6章，论挑战，不要被困难吓死了。上半段，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3章25节到第14章10节， 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信仰就像一场大型的运动会，神赐给我们一个美丽的远景，就是基督要做王，而我们跟随和侍奉他的人要与他同享永恒的荣耀。但是在达成这个目标以前，我们必须走过重重的挑战。面临挑战的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克服呢？以色列人差派探子窥探应许之地的记录，可以作为我们的镜子，也可以是一种激励。那时出埃及之后的以色列人聚集在加迪斯，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差派12个探子进去迦南窥探那地，看看那地的居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那地是好是坏，并要带一些果子回来。40天之后，探子回来报告所见所闻。他们首先报告好消息，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紧接着是一个挑战，他们又说，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直到这里为止，他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他们只是将所看见的照实说出来，并没有造谣。但是面对相同的境遇，12个探子却有两种极端的反应。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吧，因为我们必能得胜。其余的同伴则不认为这是良策，他们的反应正好相反，他们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是什么因素造成他们有这两种极端的态度呢？答案是他们的眼光。那些报恶讯的探子是按眼见的困难大小为标准去衡量。他们说，我们经过要窥探的地方是个吞吃居民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个个都高大，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巨人，就是亚纳族人的后裔。亚纳族人的高大身材是众所周知的，圣经在提到其他身材高大的民族时，都以亚纳族人为标准。探子接着提出一些主观的评价，说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问题来了，前半句是他们自己真实的感受，但是他们怎么知道亚纳族人如何看他们呢？说穿了，是他们自己小看自己。别人怎么看我们并不太重要，如果我们不是蚱蜢，别人把我们看成蚱蜢又怎么样呢？可怕的是，我们把自己看成了蚱蜢，并以为别人也这样看我们。这种论调极为常见。我从小就没有才干，不能侍奉，我表达能力不好，不能上台，我年纪太大，学习新的东西很辛苦，我人生经验不多，别人不会信任我，等等等。我们以自己主观经验中的自我认识来给自己定型，却很少从圣经来建立自我形象，也完全不把神考虑在其中。这个叫做蚱蜢神学。换一个焦点，看看加勒和约书亚的观念又如何。客观而言，这两个人所看见的一切和其他十个人一模一样，但他们的标准不是以眼见的困难大小来衡量，而是以神的应许去衡量。首先，他们验证了神应许的真实，说我们去窥探的那地是十分美好的地方。其余的人虽然也看见，可是眼前的艰难却把这些美景都淹没了。第二，加勒和约书亚继续说，耶和华若是喜悦我们，就必把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他们的乐观不是盲目和无根据的，他们的乐观建立在神坚定的应许上。只要是神应许的，即使困难再大，神也会做到。第三，他们知道这个应许附带的条件是得胜的关键，就是只要你们不背叛耶和华，就不必怕那地的人。对那些报恶讯的探子所形容吞吃居民的巨人，加勒和约书亚却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总结就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就是我们急需建立的信念，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并履行神对该应许的条件，这几项缺一不可。有一些人很了解神的应许，却是半信半疑；另一些人很有自信，但是确信一些神所没有应许的东西。还有一些人知道神的应许，也有信心，可是却不愿意履行应许所附带的要求和条件，一样不能成事。正确的顺序是，了解神在相关事情上的应许，深信神既已经应许的事，他一定会引领我们成就，并认清和履行这些应许所附带的条件。这几样把握住了，本是可吞吃我们的试炼挑战，也必成为被我们吞吃的食物。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
从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看到的是第六章论挑战，不要被困难吓死了上半段了，不要把自己看成蚱蜢了。作者说这是蚱蜢神学呢。好，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之前，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